一个人得救不得救，从最早的时候就在永恒中，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了你，你和其他人都一样是全面的堕落了，但是上帝在这些堕落人里面做了拣选，不是根据你的行为，就是根据他的旨意，他要拣选你就拣选你。当然从人来看也一定有他的条件。那么上帝拣选这些人，这些人耶稣就为他做了救赎的工作，那么这是一个抗拒不了的恩典，神要拣选就一定会临到，抗拒不了，万事以前就计划好，而且会保守你一直到永远。就这个救恩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最保险的状况中，是神的预定和计划，而不是因为你的表现，就是上帝的拣选。他的恩典不能抗拒，不仅是在信耶稣的时候不能抗拒，在我们信的以后也不能抗拒。我们抗拒了那么多，但是我们还是在主里面，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神会保守他的儿女一直到再见他的面，其实就是到永远。 Preservance of the saint， 你会永远的在神的恩典里。不过这里也可以有一点意思，就是说你要永远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你要谨守到底。我愿意把这个 Preservance 圣徒的恒忍翻成永护圣徒，圣徒是永远被保护的，这可能比较合这个意思，但是这没有讲信徒所会有的这艰难。我们已经讲过，从神来看一切都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一切既定的事就永远既定，得救的人就永远得救，不得救的就永远没有得救，中间的那个过程变化都是在神没有改变的旨意中进行的。不过这个我说了不重要，我们知道在神手里就好了。我们可以说从神的观点来看，被神拣选预定得救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失去信心，也不会失去救恩。约翰福音6章37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那么对很多怀疑灰心丧志的人，我总是用这句话勉励你，到神那里去不会被丢弃的，你只要去，你只要向他祷告不会丢弃的。那耶稣还加了一点，就是因为这种人是父所赐给我的，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哎呀，这也是实在很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是不是上帝赐给耶稣的人？我们是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到耶稣那里去，我们欢喜快乐的始终的在神的保守下到他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，我把永生赐给我的羊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和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那么谁也不能把他们夺去。当然我们又一再说，从人的观点来看没有绝对的事，从人的观点来讲我们人是不可靠的，我们非常可能失去救恩，所以圣经很多的警告是真的。罗马书8章38节到39节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很安慰人的经文。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了这些话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 那么我们可以很平安了，我们可以很放心了，没有东西能叫我们与神在隔绝。可是保罗马上要回答一个问题，有一群人跟神在好像隔绝了，就是以色列人。神如果拣选了以色列人，而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新约旧约，包括耶稣的时候，包括保罗的时候，包括现在，犹太人是被上帝拣选的，但是神跟犹太人中间距离好像越来越多，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跟我隔绝，你爱我爱我到底，上帝是这样吗？是。我的不信能不能叫我跟你隔绝？这我们需要去想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几个其他经文，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来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这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凡是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不管你犯了什么罪，不管你怎么得罪上帝，靠着耶稣到神面前的耶稣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很好啊。可是在心中有怀疑或者软弱的时候的人，我就有过这样的经验，这句话不能安慰我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靠神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靠耶稣。有的时候我没有信心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我知道我信的是谁，我深深相信他能保守我。很好啊，他能保守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灾难。但是如果我没有信心了，我的不信会不会叫上帝就不保守我了？就这些经文很多，我们很需要有这些经文，因为我们常常需要用这些经文去安慰人安慰自己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十节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，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这句话也是很叫人感动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你们信主的人，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，我要你们知道圣徒是被上帝永远保守的。好，上帝永远保守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永生。问题是我有没有信奉神的儿子的名呢？我是不是有信心呢？圣经上讲的有芥菜种那样大的信心就可以移山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指着我信心只要有一点点像芥菜种那样大就够了，还是我的信心要成长像芥菜种一样？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，但是后来长起来比百种都更大。我到底要有多少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？就是当我们在被魔鬼攻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动摇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个圣徒的恒忍或者是拥护圣徒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，就是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。我们求主帮助，信心信仰的路程很艰难很辛苦，有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还有他的艰难和困苦。那我们求神保守我们。 好，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到底，那很好。但是警告的经文也有，你们要谨慎，马太福音24章第4节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要警醒，不要被迷惑。约翰福音15章第2节，就这些经文都是比喻式的说法，就是很难把它量化的来给我们安慰。约翰福音15章第2节，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属上帝，但是你不结果子就要被剪掉。你是属主的，属耶稣的，但你没有结果子就被剪掉。我们求神怜悯，让我们是结果子的，没有被剪去的那种害怕。哥罗西书1章23节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好，这里我们也都看到，的确一方面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原来在一种危险死亡迷失的状况中，耶稣把我们救回来了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了我们，然后又使我们被他救赎的恩典保护住，使我们越来越是一个不抗拒恩典的人，而且他继续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会失去福音的盼望。但是我们又马上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，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要小心，你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保罗讲的这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，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不是在做别的事，我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我自己被弃绝了。这然后跟我攻克己身连在一起，就是那个最让我们在拯救的路上跌倒的，就是我自己，就是我的肉身。哎呦，各位小心了，真是小心。不仅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人的仇敌就是我的自我，要小心哦。彼得后书1章10节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这是安慰，也是提醒，但是也是叫我们害怕的。你要更加殷勤，这个我们不陌生，反正来到教会就听到你要更加加倍更多啊，要更加殷勤，使你们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哇，我们居然还能影响到神的恩召和拣选。我们说了，我们能够的，不是我们本人能够，而是神的恩召和拣选能使我们更殷勤，能使我们更努力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那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这句话实在也是很可怕的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我若须臾之间没有行，是不是就失脚了？这一类的话最多的就是在希伯来书里。所以希伯来书本来是一个安慰人的书，鼓励人的书，让人知道上帝恩典多么丰富可靠的书，但是容易成为一个叫我们很害怕的书。譬如说，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希伯来书2章1节啊，然后3章12到14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被永生神离弃了。这个圣经里的话，而且这样的话不少。求主帮助每一个教会 都听到神全备的真理，不是片面的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如果我们放眼看去，把永生神离弃的并不算少。如果我们把用词用的再婉转一点，有人忽略了永生的神，那恐怕很多；有人轻慢了永生神，那恐怕也很多；有人忘记了永生神，那恐怕也不少。忘记、忽略跟离弃差了很远吗？可能也没有那么远。哎呀，求神帮助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这时候我们多么需要 irresistible grace 这样的恩典，恩典不能抗拒。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抗拒的不是恩典，而是怀疑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被罪迷惑，心里不要刚硬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也是很好的话，起初确实的信心就是你信主的时候的信心，并不是说信主的时候信心是最好的，我们信心应该一直进步，而是说那个时候很确实，我原来不信，后来信了，这是很确实的，我要把它坚持到底。主啊，我们坚持不了，求主坚定我们。哎呀，这一段话是最叫人害怕的，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好，论到有些人，这些人是蒙了光照，蒙了光照应该是被上帝的话，被上帝的真理提醒过，尝过天恩的滋味。什么又叫尝过天恩的滋味？我们信主以后有的喜乐吗？我们顺服主以后有的平安吗？我们在得胜生活中有的盼望吗？与圣灵有份是什么意思？结出圣灵的果子吗？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的全能。你知道神在永恒中会给你的恩典。如果有这些经验，你又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没办法了，这种人救不回来了，因为他不会重新懊悔了。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，就是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没有恩典，经验过的当作没有经验过，这很严重。看这些经文，我真是勉励大家，希望这些经文能够提醒你，你在这个教会你是一定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你在这个教会你一定是与圣灵有份的，你在这个教会一定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你在这个教会你也一定体会觉悟过来世的全能。你有这个体会，你就不要又得罪上帝，远离上帝了。不过我总是要讲，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可能这一句话反而是最好的消息，就是你会懊悔，你会难过，表示你是得救的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。这句话也是很叫人害怕的。得知真道以后，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好，圣经里面包括希伯来书给我们这些警告， 是真实的，就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些警告提醒我们远离上帝的危险，但是这些警告应该不是叫我们害怕的，应该叫我们能够对于真道持守的更好的。那我们也再一次就是说，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，求神保守我们，不要因为神的恩典丰富我们就任意妄为，但也不要因为我们是浪子走了很大的错路，我们就认为我们回不去了，我们就认为赎罪祭没有了，没有人要我们了。我们只要有这种难过的心，只要愿意回到神那里，就应该相信神已经接纳我们了。因为如果神没有接纳我们，我们不会有回去的心。好，诗篇95篇8到11节，这个在希伯来书3章7到19节有引用。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旷野的玛撒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。我厌烦那世代说，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米利巴，旷野的玛撒，以色列在抱怨没有水喝，抱怨水是苦的。这里他用了一个词很奇怪，观看我的作为。观看我的作为有什么不好啊？看上帝来做事有什么不好？这观看我的作为里面有一个含义，神不喜悦，就是看热闹的心理，找刺激的心理，不是想要信上帝的，是要想不信上帝的。就像法利赛人很多时候问问题，不是想要得到答案的，是想要看到别人答不出来的尴尬。你对上帝不能有这样的态度，你们的祖宗始终有这种态度，40年都在观看上帝的作为，都在挑毛病，要找出毛病，抱怨上帝，不信上帝。40年不知道多少次了，以至于耶和华厌烦那世代了。各位，上帝讲的不会错，神的怒气一定是合理的。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些经文提醒我们，你要认识主的作为，你不能够一直做基甸。什么叫不能一直做基甸？基甸神要他出去打仗，基甸说我没有把握，没有信心，那你饶恕我，我要试试看，请你行一个神迹。今天我把这团羊毛放在场上，明天这羊毛里面都是水，旁边是干的，那就是神迹，水专门跑到羊毛上面。第二天一挤，哇，一盆水。那基甸非常有科学精神，或者非常有怀疑精神，可能是羊毛吸水吧，才会这么多。那上帝，你不要生气，今天晚上羊毛要干的，旁边地方都是水才行。结果第二天也是这样。各位，即便还可以做第三个实验，可能第一天吸完水，第二天就不吸水了，所以羊毛第二天是干的。第三次实验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来试试看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，你要怀疑，你要测试上帝，你测试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都还不够的，你可以无限的测试它，你也可以有最合适的测试或者最合适的信心。我们不是迷信，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妄的。我们所传的、所领受的，不是没有经过考察的。我们不是笨蛋，虽然我们智商并不高，但是我们在神的 拯救拣选之下，我们也用我们的理智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信靠，不要一直在那里观看，一直在那里怀疑，一直在那里试，即便是两次就够了。那么这也是很好的信心，你在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应该看得够清楚够多了。你们40年居然不晓得我的作为，哎呀，如果没有神的怜悯，不要说40年了，400年也没有。我们要晓得主的作为，晓得主的作为，相信主的作为，蒙主的拯救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棒的名词，我们就得救了，可以，我们就得胜了，可以，我们就蒙大恩了，可以。这里说我们就进入安息，而且是进入我的安息，我们进入上帝的安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上帝是做事的上帝，所以我父做事到如今，上帝是做事的上帝，表示上帝在工作。这一个观念呢，在过去50年也很热门，很多书写的题目就是 God who acts， 行动的上帝，做事的上帝。看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其实这里还有一点学问。神是做事的神，神学家写这些表示我们很期望我们的神做事。神做事做了6天，圣经讲得很清楚。神第7天安息，圣经用的描述很少，但是很重要。6天的做事表示我们的神又真又活，他做事，他创造。第7天安息表示神做事做得完美，创造之功已经完结了。神是一个安息的神，意思就是指神不改变，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在他的旨意当中了。所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，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。我的安息，再用比较通俗的例子来了解，我们希望进入神的安息，就是像神那样的安息。我们不知道神的安息是什么样的，我们就用人来讲吧。各位，安息就是睡觉啊，能够有一个好的安息就是睡得很好啊。能够睡得很好，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？尤其现在的人苦于不能安息，睡不好。如果你睡了一个好觉，有个好的休息，你起来的时候精神特别好。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里安息的话，表示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荣耀的复活，我们是睡得很好，也就是死得好了，然后我们醒得也很好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进入上帝的安息，上帝的恩典里面就是有好的休息，而且醒来的时候保证会非常的好，不慌乱，是平静安稳的。那么安息到后来就更深的一层意思，得到安息就是去掉重担。去掉重担包括安息年喜年要做的事，就是不仅不再做工，那一年连土地也要休息。这个各位懂一点土壤学或者是生态就知道，各位，土地会累的，你不要以为土地不累，我们黄土高原那块土地累坏了。如果照这块土地几千年来都被人耕种没有休息来讲的话，黄土高原应该休耕最少10年，让它休息一下， 他都没有喘一口气，千年来不断的被人榨出他的养分。那么安息年圣经就讲了，连土地也要休息，不要耕种，不要耕种不是懒惰，就是让这个土地喘一口气。整个安息日讲的是你自己六天要好好的工作，但是第七天要休息，要让你家里的人都喘一口气，要让你家里的奴隶喘一口气，要让你家里的牲口喘一口气。安息是给人恩惠，给人平安的。然后还有一点，禧年是要免去一切的债务。因此耶稣的救恩也是我们的安息，就是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让我们欠上帝所有的罪债都还了，我们有安息，有平安。所以安息的意义非常重要，安息的意义包括有平安，包括有盼望，包括有释放，包括有拯救。那么可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那个安息被收回了，没有安息了，他们得在旷野再走38年，很痛苦。蒙了恩以后又失去了恩典，人会不会失去恩典？从人这边来看会的，从神那边来看，你该得到多少程度的恩典就得到多少，离得救只有一步，或者是得救了以后又失去了，都有可能。但是从神来看，这些都在神不变的计划当中，按着神的旨意一个一个都成就。在提摩太前书1:19-20，保罗说，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丢弃了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船破坏了一般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，身体可以得救。把他们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？你能想象我们把一个人交给撒旦吗？我们通常都是，主啊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他交在你手里，你什么时候把他交在撒旦里？交给撒旦的意思大概就是教会的惩戒，最严重的惩戒就是 excommunication， 驱逐出教。为什么驱逐出教可能是交给撒旦呢？就是我们都知道嘛，在圣经里，尤其在改革中里，这个 church discipline， 教会的惩戒是很重要的一环，是真教会的一个记号。惩戒的过程耶稣已经讲过了，第一个私下跟他谈，跟他讲他错，指出他的错误来。如果他悔改，好，我们也不扩大，他悔改就好了。他不悔改，再找2-3个人去跟他谈。再不悔改，教会跟他讲。再不悔改，看他像外邦人。教会历史上越到现在越没有教会惩戒。哎呦，现在弟兄姐妹都教得不得了，你奖赏他还来不及，他还嫌奖赏太少太差了，你还敢惩戒他？你惩戒他，停止你的服侍，求之不得嘞，早就不想来教主日学了。停止你的服侍，如果他不觉得是惩戒，那就没有用；如果他还很高兴，那就更没有用。好，口头警告通常到最后一桩就是把你开除教籍，就看你像外邦人一样，就是把你交给撒旦，因为外邦的世界就都在撒旦的手里。把你交给撒旦的结果，也许你会受到责罚而悔改，就像浪子那样。浪子在家里恐怕永远不会悔改，浪子在家里永远吃喝玩乐然后抱怨。浪子只有离开家了，使他没有家的保护温暖，使他在世界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就醒悟过来了。 是不是当人被教会惩治，离开了教会，在撒旦的手里，他在世界上会或快或慢的体会到自己的错误，体会到自己得罪神也得罪人，就悔改。这我们不知道。另外，荀米乃和腓力图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他们被逐出教会，他们偏离真道，他们传播异端，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，他们败坏别人的信心。那教会里面有这么恶劣的人呢？那么可能都有一段时间，他们是经过考核的，经过审查的，是非常好的，是教会重要的同工。他到底是从来都没有得救，还是得救以后失去了救恩？也许这也没有那么重要，在神那边看，一切都在他永恒的计划中。我们就是照我们能观察的，对他做我们想要有的判断啊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，迪马贪爱世界，离开保罗了。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二节，假先知和跟随假先知的人，他们引进异端，不承认主，自取灭亡。好，我们可不可能失去救恩？就是加尔文中会说，上帝预定得救的一定不会失去，这个我也同意。但问题是，我们可以把这话倒过来讲，你没有回到教会，那就是你被预定的永远不能得救的。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保守他的儿女，就是圣经这些经文，我们做父母的都能体会。我们对小孩出去读书、出去工作、结婚，我们都会希望告诉他们要怎么做、怎么做、怎么做，碰到危险的时候要怎么样、怎么样，我们总希望给他们最好的保护。如果我们人这么差劲都做得到这一点，神对他的儿女不会有最妥当的保守吗？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，回到上帝的家，就应该永远不会失去。这一点我觉得是的。但是从我们人来看，人可能失去救恩，但从神那边来看，他不是从救恩中失落，他是从来没有救恩。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说法，不过看起来我们身边我们看得到的人，有人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很信靠主，后来又离弃了，是有这样的人。那我们要讲的就是加尔文要表达的，传统正统神学要表达的就是，我们是彻底无望的，上帝是计划一切的，上帝的计划一定完美，尤其对这些他拣选要得救的人，一定会保守他们到底，会让他们在正确的时间进入教会认识主，会让他们成长，即使他们有跌倒的，也能在正确的时间神扶持他们起来，最后他一定会保守他们进到永生里。我们人总是不可靠的，但是我们总要相信神是可靠的，神会保守我们。所以总的来讲，让我们乐观吧，因为没有悲观的理由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好神，我们信的神是能神，我们信的神独一的真神，他又好又有能力，我们就很快乐。虽然失败的真是很多，但是主从永远到永远的保守也是真实的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保守我们查考完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一些重要的议题。求主怜悯你的教会，怜悯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不是光懂这些道理，让我们的生活更与蒙召的人相称，让我们的言语、生活、心思意念更是一个得救和得胜的样子。恩待教会，恩待众弟兄姐妹，保守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